预备好了领受神的道。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在主日已经开始讲但以理书，这是第二篇。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三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但以理书第一章八到十三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我想但以理并不是在巴比伦的七十年都只吃素菜跟白水，我想不是的。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我想他去官位，他已经可以自己主导他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已经不是像他们原来可能都拜过偶像之后才给他们的。上一次我们提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被巴比伦王选上，要受训，将来要在王宫里面侍立在王面前，而负责管理他们的太监长，但以理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啊，亚斯皮纳。他就给这四个年轻人新的名字，他们原来的名字都是希伯来的名字，那给他们的名字是巴比伦的名字，而且都照着他们的偶像的名字取的，照着巴比伦的神的名字取的。上一次我们告诉大家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很多人的名字里面都有神或者耶和华这个名字在里面，你知道吧？我们中文如果翻译作后最后一个字翻译作雅的名字，几乎都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在里面的意思，就后吧。可是他们用 JAH， 有的时候只有 AH 或者 IAH 等等，有这个雅这个字，其实都算耶和华这个名字的简称。如果一个希伯来名字有前面有以利之类的开头，以开头的，或者结束的地方有这个，我们中文就比较不好翻的，就比较不整齐了。可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名字后面有 EL， 或者是有的时候是在名字的后面有 EL 的，那就是神这个字，以利这个字。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前面的以利就是神这个字啊，神的名字。所以以色列人的名字也常常用他们的神我们的神的名字来取的。上一次我们提到这四个人并没有以信仰做理由拒绝这一件事，在被取新的名字而且带着对方偶像的名字上面来抗争，他们并没有。我们上一次提到他们选择在次要的事上顺从环境我们提到有一些现代人，现代的基督徒可能会觉得，甚至可能用圣经的话说，不可别神的名字我们不可以提，怎么可以我的名字里面有别神的名号呢可是但以理他们并没有这样而且你要知道圣经给他们的评论是他们是敬虔爱主蒙神悦纳的人，但以理后来天使提到他说是大蒙眷爱的人，你知道吧所以可是他们选择在次要的事上顺从环境。另外也许我们可以，我说应该这样想， 当外邦人做一些事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好像把他们的信仰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要能够分辨这些事。巴比伦王给他们这些名字，其实用意是很好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他们的神是尊贵伟大的，所以他把他神的名字放一些在你的名字里面，其实是在高抬这些人的，你应该知道。他们在这四个人在他们觉得次要的事上选择顺服环境而没有去抗争，可是里头有一件事他们觉得他们要坚定地表达他们的立场，就是关于他们吃的食物。他们商议以后，他们推派但以理去表达这一件事。我猜想可能从很起头，但以理在他们中间就表现得最具有温柔的智慧。这段时间我们常常提到这个词，雅各书第三章里面的词，智慧的温柔，温柔的智慧。我们想到智慧一定要把它跟温柔连在一起想啊。有可能但以理在他们中间原来就表现得最有温柔的智慧，所以被推派成为代表去跟太监长沟通这一件事。我在这里让大家想一想这一件事，如果今天在今天的政治场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选出一个像这样做代表的人物，就像我们在选议员选立法委员一样，一定是选那种言语最犀利最敢抗争的人，对不对？可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而且他们当时的场面有可能比我们现在是更大的场面，那是以前的君王是很专制的，对吗？可是在那个情况里面，他们选出来做代表的人是温和的人，是委婉的人。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记得一件事，就是温和是基督福音的核心价值之一。因为我们的主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每一样事情都应该是我们效法的，我们都应该像他一样有那样子的性情各方面。可是特别有一样性情他直接提出来要我们效法他，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最想要我们效法他的是他的柔和谦卑。这就如同在旧约时代，当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回应他说好，然后神给他看什么？他的恩慈啊。对神来讲，他最想秀出来给人的，他最觉得光彩的，最想要荣耀的是他的恩慈。而在新约时代，神的儿子也是这样，他要我们效法他的柔和谦卑。所以我说温和是基督福音的核心价值之一。想想看，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要做基督的见证。圣经里面讲到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重点并不在你去说什么话传福音来做见证，而是在强调我们要成为基督的见证，我们活着就表彰基督出来，那样的意思。想想看，如果我们蛮横霸道粗鲁说话尖利，我刚刚讲这四个词用在今天很多政治人物上都可以，对不对？尤其那些被认为最好的官员，最好的民意代表，常常都是像这样的人啊，一个蛮横霸道粗鲁说话尖利，怎么能够见证基督呢？看看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当他们觉得有一件事需要表达他们信仰的立场，坚定的立场的时候，但以理并没有对委办说我不能够吃这些东西，他也没有说我不该吃这些祭过偶像的东西，他没有说这个话。好像现在的基督徒多半都是这样说的。他甚至也没有说我绝对不会吃这些东西， 他用很柔和委婉的方式，甚至是略带抱歉的语气跟委伴讲，你可以试一试仆人十天，看看如果你只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那个就不会拜个偶像了，看看我们怎么样。我就想万一，因为他们这样做也有点冒险哈，因为我们都不会知道神会怎么做工，我们大可以有信心说主一定会保守我们，可是我们从经验也知道，我们相信主会保守我们的事，有的时候主不见得用我们以为的样式保守我们，不是吗？就像如果我们觉得说主一定保守我们不会遇见灾难，可是偏偏基督徒还是会遇见灾难，万一十天以后他们真的面黄肌瘦神情为顿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但以理书没有给我们讲这个场景，没有给我们如果这样会怎么样的话，可是我猜想他们态度大概是这样，就是到时候再说吧，至少我是这样的态度，我常常有这样态度，你知道，我们台湾已经有数十年之久没有遇见迫害或者战争这些事哈。如果有人问我，或者我自己兴起这种念头，想说如果有一天在台湾有了战争或者有了迫害，我会怎么样？我会想到圣经，也会想一些这样的事情，可是我最后总是以一个想法存留在我心里面，就是到时候再说吧。我只要留意我自己继续的活出爱主、渴慕神、向主忠心、顺服、信靠的态度，到那个时候，我想这个可以包含在主给门徒的应许，说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智慧，赐给你们当说的话。我想包括了赐给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做啊。大家已经听过许多次，我常常教导人，你读但以理书不要只注重他们怎么样向主忠诚，付代价的向主忠诚，也应该留意他们选择哪些是不顺从权柄。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你可能会觉得都是跟我们的信仰相冲突的事上，他们都去表达立场或者去抗争，没有，他们没有。你一定要这样读，你不要只是想到但以理为了信仰忠诚，然后就开始用自己的观点去诠释这些事，就好像所有你认为这样的事都是应该去抗争的。但以理并没有这样，事实上他抗争的事很少，对吧？他抗争的事很少，这是我们告诉大家的。当你想要跟人家表达你不同意他们什么事的时候，你应该尽量使你，而且让对方知道你不同意的事很少。在一些次要的事上，你不要去触及，这样当你表达你认为重要的事的时候，就会有力量。所以首先留意但以理他们是在他们选择在哪些事上不随从政府的权柄啊？还有，当他们认为应该要守住立场的时候，他们选择用什么态度来表达他们的立场？请大家也多留意这些事。而主说，一个人跟随他，这样子跟随他的人，他说：若有人跟从我。我父必尊重他，你记得这个话吗？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的话，很重要的话。关于这句话有一个有名的故事。1924年，英国有一个弟兄，爱主的弟兄，他是一个宣教士的孩子，生在中国的，后来回英国受教育。读书的时候，他是剑桥吗？还是牛津？在剑桥还是牛津？一哲，你记得吗 ？Eric， 李德李艾瑞啊，没关系，反正他在读书的时候，他1924年他参加奥运会啊，他是100米的高手啊，他曾经跑出，不是在奥运会上，但是跑出破纪录的100米的比赛哈。可是到了奥运会进行的时候，当大会公布100米初赛居然定在星期天，而李德他是苏格兰人，标准的清教徒的背景，他们守主日，你知道他就拒绝出赛。哇哦，在全英国引起哗然，大家都看他是叛国者啊，因为大家都期待他去拿金牌的啊。后来他的队员里面有人是400公尺的选手，把他的机会让给他啊。那400公尺并不是他的强项，可是他接受了哈。决赛的时候，要出赛之前，英国选手团临时雇用的一位按摩师递给他一张纸条，他其实没有看，他放在身上，想晒完再看哈。后来等晒完以后，他看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约翰福音》12章26节那一句话：“若有人跟从我”，是不是这样讲？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而他确实是这样。他选择，就他的良心，他选择不要在礼拜天出赛。可是他在非他的强项的比赛上拿到400公尺的金牌啊，全英国的媒体、全英国的百姓全部对他的评论都完全是改变过来啊。嗯，他跑步的时候，他双手挥动的样子有点特别，常常会被人家批评。有一个记者就写了说：“你批评他跑步的样子，管他的，人家跑第一名。”我延伸一下，我个人觉得，如果但以理在今天，他如果看到有一个电影是反基督的，一个书刊是批评教会、批评福音、批评基督的，似乎让神的儿女觉得基督的名因此会被亵渎，教会会被藐视，神的名好像会被羞辱。我觉得但以理应该不会随便的就去敌对、去辩证、去反对这些事，我相信他不会。我常常觉得教会好像总是学不会一件事，就是每一次有我刚刚讲的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教会一发声表达他们的不满、否定等等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会得着更多的观众跟听众，是真的，每一次都是这样。有一些原来不知道那一本书或者电影的人，因为教会起来反对，就很想要去看看那是什么电影。我相信要荣耀神的名字，神的做法一向都是借着一个又一个的神的儿女，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登山宝训，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我相信这样。事实上我常常相信，如果神的儿女有更多的人遵守登山宝训，那么你不需要教会发明什么特别的事工，你一定能够影响你的世代，影响别人归向主的。神要荣耀他的名字，也一向不会致力于要他的教会在世界上弄出一些大场面的作为，以至于可能在政治、经济、社会或者各种显著的领域里面让世界听见他的声音。 我觉得那不是神的做法。虽然如果一个一个的神的儿女好好的顺服神，活出基督的样子来，有可能会带出那样的结果，影响他的世代，在我刚刚讲的那些各个领域里面带出很大的影响力。在教会历史上你可以看见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是上帝的 strategy， 那是上帝的策略。不，神很清楚地讲他的国是像伊犁芥菜种，对吗？一点一点的增长的。而但以理他本身就是神在外邦中也是在世界历史上掌权的见证人，他活着经历了整个巴比伦的70年的时期，对吗？这是这一章最后一节讲的，我们来读后面这一段经文。但以理书第一章14-21节，伪伴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伪伴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4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从一起走第一章的末了就提到，一直到古列王元年，那就是巴比伦灭亡的时候，换波斯马代帝国登上世界的舞台的时代，但以理还在。所以他是在耶利米预言神要兴起巴比伦70年，犹太人要被掳70年的，说那些话的那个年代那个事件里面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所以我们说但以理是活着见证了那70年，被掳的70年，也就是神兴起巴比伦后巴比伦的那70年，但以理本身都活着见证这一件事，而且正在巴比伦的权力核心里面活在其中见证这一件事。所以他看着巴比伦帝国兴起，看着巴比伦帝国败亡。你知道他是巴比伦建立帝国的时候灭亡别的国家所掳来的俘虏，做他们的奴仆的人。可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将要看见这高傲的巴比伦王有几次不得不俯伏在他脚前，也因此伏在神的脚前。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但以理这个他3个朋友俊美肥胖，就是上一次我跟大家讲的，他们长得好看，可是却既用这个话，就是今天我们不会用这个话来讲到帅哥美女，对不对？所以想象一下，当你想到但以理的时候，不要用那些好莱坞的男星或者是韩国的欧巴的样式来想他们，他们有可能是4个胖胖壮壮的年轻人。可是我觉得在这里重点是在于他们用俊美来说他，这个希伯来字我觉得应该可以相当于希腊字里面的 Carlos 或者 Agathos， 这个被翻译成美好或者是良善的那个字啊，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赏心悦目、美好德性、言行合宜的意思。我相信在这里讲到但以理跟3个朋友俊美，也强调的是这个。这4位都很杰出，他是很杰出的君王挑选过的， 这里说他们有神所赐的各样智慧聪明知识，而且还有属灵的见识，加上敬畏神的心。而圣经多次讲到敬畏神是人的智慧知识的开端，对吗？嗯，但以理就是在这一方面这一句神的话的最好的一个范例啊。你知道正确的认识神遵从神会使我们行事为人晓得抓住重点持定真理，我们抓住的重点是会持久的。你如果随从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价值观，你也会知道怎么样抓住重点，不过你抓住的重点常常都是短暂的，对吗？可是如果你有神的价值观，你敬畏神遵从神，你好好的活在神的道中，那么你的价值观使你晓得在遇见任何事的时候会有优先次序，晓得抓住要点持定真理，而你所抓住的常常是那些不会随着潮流而起落的事物，而是恒长永存的事物。嗯，那就是真实智慧的表现。嗯，我要请大家留意这一件事，不要让今天的世代为我们定义智慧是什么。在过去的年代里面有许多的人不完全是基督徒，一样有许多人他们对智慧的定义才是更正确的啊。我提几句一些名人讲到智慧的时候说的话。有一个弟兄这样讲，他说智慧行在前，信仰随在后，因为认识神在先，对他的敬拜是对他的认识的结果，也就是你的认识你的智慧知识应该要引向敬拜神啊。我的讲章都预先都有放在教会的网站上，你知道吧？你点到我们教会的网站第一个项目是什么？认识我们吗？你可以找到周报，我们会放在周报的那一栏里面啊。有一位大主教这样讲，他说那些只在意今生不关心永恒的人也许会一时显出智慧，可是终究是愚昧的啊。还有一位以前的教宗这样讲，他说我很喜欢这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智慧最主要的目标是使人可以忍耐无知之人的愚昧。他把智慧跟能够忍耐放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指出别人的愚昧错误是他们的智慧，可是这位教宗讲的不是这样，你能够忍耐无知之人的愚昧是一种智慧。嗯，很好的话，用这个来衡量一下自己好吗？看你是哪一种智慧。嗯，还有一句话我也很喜欢，他说知识可以存记，智慧却必须把事情想透。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你对你的信仰对圣经你一定要用头脑的，要把它想透的啊！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就只是二分法的，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才不是的，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不是这样。嗯，还有人说智慧乃是使我们能够正确使用知识的东西，很好的话。有两种无价的智慧，一个是即使说出何以的话这种智慧，另外一个是即使的知道闭口不言的智慧。你有没有这种智慧？就是有的时候晓得不要讲话，这个其实出于圣经不是吗？愚昧人若是闭口不言也可算为智慧，这是圣经里面箴言的话。嗯，我刚刚讲的这些很多都是基督徒说的，可是不是基督徒才这样看，像希腊有一些哲学家他们称智慧 Sophia 这个希腊字是有关神与人的事情及其原因的知识。 奥古斯丁称智慧是属于永恒事物的知识。另外一位罗马的哲学家西塞罗，西塞罗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应该怎么读，西塞罗吗？称智慧 Sophia 是有关人与神之事的，有关人与神之事的知识，有点绕口。他说智慧是一切德性之首。柏拉图他说一切智慧如果脱离正义还有其他的德性，就只是狡猾，不是智慧了。说得很好。苏格拉底说正义以及其他德性都是智慧。这是一些名人讲到智慧。但以在圣经里面是以智慧著称的，可是他在他的朋友当中好像还凸显出另外一项恩赐，就是他有先知的恩赐，对吗？可是很有趣的是，但以理在这一卷书里面从来没有一次自称是先知，从来没有一次用先知这个名号放在他自己身上，从来没有。为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一直是巴比伦王宫里面的一个官员，他一直守住他的职分，他在世上被任命为政务官这个职任，他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优秀。所以我想他记这些事的时候，他身为巴比伦的大官，就像写一个 journal 写一个日记一样，虽然是他私人的记述，他仍然一直记得他在世上的职分啊。可是他确实是一个先知，因为我们的主在新约圣经里面称他是先知，先知但以理，对吗？我也好几次告诉大家，我们不要拿但以理或者约瑟来做典范，来要求基督徒的政治人物应该以他们为榜样。教会对这些人的要求，就是基督徒从政的基督徒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以他们属灵的标准来尽他们的职责，比方期待他弄出有利于神的国的法令。甚至如果不满意的话，就发动基督徒一起去联署，或者是走上街头来抗议这些法令。教会也会要求基督徒政治人物以属灵的方式处理政务，就好像牧师治理教会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很多教会都期待基督徒政治人物是这样的？我并不以为然，因为但以理跟约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职责上面成为他们很优先的次序，他们把他们的这些在世上的这些被托予的职责做得非常好的，被人称赞的。可是如果你想到今天的基督徒政治人物，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他做一种人，就是做先知。你不要期待他像牧师一样，用像牧师治理教会一样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你可以期待他像先知一样。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在处理政务的时候从神得到智慧启示，知道在任何一个关卡上，任何一个突发的事件上，他应该用什么态度，应该说什么话，应该做什么事。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这一件事，可以期待他们做这一件事，就像但以理所做的一样。我没有讲得很完全，也许未来我们还会有机会再多讲这一件事，可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思考这一件事，明白我刚刚在说什么。不要期待基督徒政治人物像牧师一样，可是你可以期待他像先知一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以挑选这些少年人，其实就是年轻人哈，可能是因为他们可塑性高，他们的生命充满了机会，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 啊，我们确实应该要趁着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接受训练跟锻炼，学习美好的事物，因此能够养成一生受用无穷的习惯，那是非常宝贵的事，也是永远不再有的机会啊，年轻人。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当训练结束的时候，巴比伦王好像特别的赏识这几位，点他们为进士。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说，这是中国的做法，可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而且我想但以理应该是高中状元的人，王彦仲、但以理这些人，我想不但因为他们的聪明智慧知识，可能应该是包括他们说话合宜、应对敏捷、仪态美好、气度大方。我刚讲的这些话你知道吗？跟温和有一点相冲突啊。可是那正是我们应该要有神这种两面真理的这样的性情啊。温和并不是消极畏缩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教导人，你可以用在你的职场上，用在你的学校，用在你的家庭，用在很多的事上，包括在教会的事上，就是你要温和而坚定，不要因为温和就失去坚定。可是当你要坚定的时候，不要忘记坚定而温和。但以他们就这样，我把刚刚那几个词再讲一遍，那是年轻人应该期待自己操练出来这样的品德，这样的习性，就说话合宜、应对敏捷、仪态美好、气度大方。你如果去 interview 一个工作，有这些东西，我想很容易被选上的。巴比伦王想要得到这些优秀的青年人，这个世界确实也是这样。可是呢，意象使这些青年向神至始忠心，至终我们读完但以理书就知道，至终得着他们的是神，对吗？可是这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并不是说神得着他们就使他们在巴比伦王宫成为乐上的荆棘似的，让巴比伦王常常觉得有这些人在那里面很麻烦，并没有，他们对这个国家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想属灵的事也要这样想，不要以为属灵的事都使我们跟这世界都是对立的啊！我们是跟这世界的灵对立，并不跟这世界对立。但以理这些人被掳进巴比伦的时候，被选上进巴比伦王宫受训练的时候，很可能才十几岁啊。圣经没有提到他们年纪，犹太人一般的传统的说法，他们大概十六七岁，就像约瑟也是十七岁的时候崛起于江湖一样。他们虽然年纪还小，却有伟大的种子栽植在他们的心中，而使得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动摇他们的意向。我们想到这里应该停一下，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放在我们关心的年轻人身上。如果一个人从年幼能够有这些美好的种子撒进他们里面，这不是说他上过主日学，或者是你拼命的叫他背圣经，更重要的是他旁边有一些美好的榜样，他们活出敬虔、美好、有见识、有爱心这样的生命来，这个在年轻人里面撒下的种子将要影响他们的一生，即使在过程会遇见各种冲击，甚至有的时候会使他们似乎走相反的道路，可是至终这个意象、这个神的种子一定要得胜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盼望跟这样的信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 最好的一个祷告。嗯，像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后来被神重用的人，无论他们出身尊贵或者出身很贫贱，都一样。像Tinzendorf，德国敬虔主义里面那个伯爵，他带起莫拉维亚弟兄会一个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事工。他是十几岁的时候遇见主的。斯布珍出身草莽，在乡下出生的，他也一样，十七岁的时候遇见主。戴德生也是，格里汉都是，都在十几岁的时候遇见主。嗯，美国甘乃迪总统的弟弟叫 Robert Kennedy， 你知道他吗？罗伯甘乃迪，他也是后来也被刺杀的。他讲过一句话关于年轻人，我记得好几个星期前我们在一个聚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唱将你年轻的力量献给主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年轻人的一些语录。我今天再给大家讲两个语录，罗伯甘乃迪讲的。他说，这个世界对年轻人的品质的期待，不是在于他生命的一段时期，乃是在于他心智的状态，他意志的坚硬度，想象力的表现，胜过胆怯的卓越勇气，冒险探索的精神，而不单于安逸。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用啊，有一天他能够有什么成就，就用他生命里面某一段时期有什么表现，我们想到他，我们的期待都跟这个有关，所以我们就会跟孩子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会怎么样。可是罗伯甘乃迪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我们应该对孩子年轻人的期待是很内在的。我再读一遍，他说，你期待的应该是他的品质，他心智的状态，他意志的坚硬度，想象力的表现，胜过胆怯的卓越勇气，冒险探索的精神，还有不单于安逸。嗯，英国在十九世纪前后担任过两次的英国首相的一个弟兄 Benjamin Disraeli， 迪斯雷里哈。他是英国自古以来到现在唯一的犹太裔的首相啊。维多利亚女王很喜欢他。嗯，他讲过一句有趣的话，他说，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是这个国家后代子孙的信托人。他不是在讲年轻人有谁做他的信托人，而说年轻人本身是这个国家未来的世代、下一代、后代的信托人。我想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怎么样，会十足的影响后代的年轻人。所以让我们从年轻就学习这些事，无论境遇如何，在世界的事上能够忠心办得稳妥，而能够在人面前蒙恩，也就是像主耶稣一样，不只是讨神喜欢，也讨人喜欢，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被人夸赞，这些是好事。嗯，这样的人也常常在神的国中有优越的表现。所以我们对年轻人应该像 Robert Kennedy 说的一样，最重要我们期待他的品质哈，他的性格。你知道西方的世界、英文的世界都称青少年叫 teenager， 就是因为英文的13到19都是什么 teen 什么 teen， 13岁到19岁就叫 teenage。 可是我不知道，可能比较少人知道，英文的世界还有一个字被用来讲青少年，那个字有点难读 ，adolescence， 听过这个字吗 ？adolescence，adolescence 应该这样读哈。嗯，这个字其实 在500年前就被用来指青少年、青年人，可是一直到20世纪100多年前才更多的被使用哈、啊。这个字的意思就跟 teenage 不一样， teenage 只是强调他的年纪，可是这个字 adolescence 意思是 grow into maturity， 就是他在走向成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人，也就是有一个目标要走向成熟。而且那个成熟什么意思呢？意味着逐渐的从老我当中出来，你能够管理你的情感，管理你的思想，你能管理你这个人，应该是这样。也就是不是十几岁的人都会变成 adolescence， 而是你真的有这样在成长。我喜欢美国 Focus on the Family 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把 adolescence 定义成15岁到25岁，而不是我们一般用12岁来做青少年的开始。我觉得他这样定很好，但于我们的年轻人也是这样，让神跟人都喜悦我们。一个人只追求要讨人喜欢，有可能会失去神。可是如果我们只强调讨神喜欢，却在你的职责上面让你的老师、让你的老板、上司、同侪不喜欢，我想那不是上帝所喜爱的。但以理就是很好的榜样。巴比伦从神的选民当中掳走这般优秀青年，表面上看起来是巴比伦要使用他们，但是得胜的终究是神，是吧？是神使用了他们，是意象使他们这样，也就神的道使他们这样。但愿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也都有这样的意象。我们来唱刚刚我提到的那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25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颂赞诗选325首，我们还有一点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
将最好奉献给他。 显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部听装，忠心为着你打仗，将你最好的献礼出，让主在心之所为，做主神功尊主伟大，献上爱情最可贵。上次独生子，感谢那夜间天主将美好奉献给他，将你最好的献礼出，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部军装，忠心为臣立。
第三节再唱一遍。
将你最好的献礼出，让主在心之所为，做主成功尊主伟大，献上爱情最可贵，你默默献出一生子，无声生死独生子，上旧恩全不